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在这里。我们今天要先来读一段的经文，是在圣经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一到二十节。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节。那我们就弟兄读单数。男生读单数，女生读双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我们请弟兄先开始。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各能各归各城，报名上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投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地上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既然看见，就把天使润着孩子的话传开了。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今天我们普天下的人所有的你的儿女都来赞美纪念你，纪念你的降生。主啊，也让我们的心真的是重温这是何等美好的时刻，也是真的是你如同光一样来到世界，照亮了这黑暗的世界。主啊，我们感恩因着你的降生，我们才有得救的盼望。因着你的降生，我们才真的是能够脱离那罪和死亡的捆绑。我们向主献上感恩。主啊，你这从生而来的爱，主啊，真的让我们能够来重新的温习。纵然我们已经很多弟兄姐妹已经相信你，但是主啊，真的是让我们重温这个福音，也真的是让我们重温我们得救的故事。我们重温我们救主如何的来爱我们，如何的来恩待我们，如何的来拣选我们。我们向主献上感恩，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刚才林阳弟兄已经说到，其实圣诞节已经变作一个很全球化的一个节日。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人的圣诞节对他们来说就是放假一个假期，或者对一些小孩子来说，圣诞节就是有礼物拿，然后对一些人来说，圣诞节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时间来装饰他们的家，他们的外面的那个 garden。 还有对一些人来说，圣诞节就是一个很好的家庭的一个聚会，还有聚餐的时间。所以现在的圣诞节已经变作一个很商业化的，每个国家都会庆祝，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节日，也是一个非常的人情化的一个节日。但是我们要知道，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并不是在这里，或者说这些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意义是很次要的意义，不是它真正要的意义。圣诞节的主角也是被抢夺了，被很多的广告，被这些的礼物，被这些的人际的关系来抢夺了。其实圣诞节最重要的主角就是主耶稣，而且圣诞节最重要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纪念这位神的儿子他降生来到世界。所以当我们从这样的一种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圣诞节它的真正的意义，也能够真正明白神为了这件事情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付出，他是怎么样的爱在这个的上面。所以我们常常世上的人都是很本末倒置的，他们也刻意的去忽略回避圣诞节跟基督教的关系，或者是圣诞节跟主耶稣的关系。但是这是不可以被否认跟回避的，就好像你去被邀请去一个孩子的出生的一个 party， 然后呢那个主人邀请到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啊，那边的装修装饰非常的高档，也非常的好，里面的食物呢也非常的好，好吃，服务呢也非常的好，主人也预备了很多的活动，你们玩得很开心。但是呢你们回去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这个孩子，这个 party 的这个孩子他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小 baby 是男孩还是女孩呢？他长得怎么样呢？所以你会觉得这样的人是很可笑的，但是这恰恰就发生在现代的这个社会，人们只关注到外面的这些东西，但是恰恰的把这个最重要的主角给忽略掉了。这也是我们对圣诞节的一个态度，或者是说对世人对圣诞节的态度。那么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态度呢？今天的信息是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出生，每一天呢也有很多人出生。那为什么这位的小 baby， 2000多年前降生的小 baby， 他为什么他的降生就这么的重要呢？为什么有专门的一个节日，2000多年来都是一直的来纪念他呢？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3章16节、17节，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差他的儿子，赐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最单纯最单纯的一个动机，最简单的一个动机， 这是出于神的爱。神以人的形象来到世间，圣经说这是叫做神与人同在，神住在人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难去想象的事情，因为如果你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或者是在西方的文化里面的话，对神的观念的话，神都是住在很遥远的地方。中国里面就会说到神都住在什么样的仙山，什么样的海岛上面，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离人很远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神会来跟人接触。所以呢，总之神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神跟我们是有距离感的，所以也就是说神与人，人与神是有很深很深的一道鸿沟跟界限的。但是你知道道成肉身，神住在人的当中，神亲自的把这样的界限给拿走。你能够，我们真的很难想象神愿意的住在人的当中，神愿意的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的中间。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位神是对人是多么的一种爱，神愿意的与人同在，神愿意的来到人的当中与人来沟通。这真的是一种非常爱的一种表达。我们举一个例子你就能够清楚，在二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打仗，德国每一天都在轰炸英国的伦敦，所以就是一直在投一些炸弹下来。那时的英国国王叫做乔治六世，他呢不是躲在王宫的里面，他每次轰炸完之后他就走出来，他就来到这些被轰炸的地方，他就来指挥来救火，他就来指挥来与这些百姓一起能够的来帮助这些百姓能够赶快的把这个火灭掉，赶快的来救人。他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出来视察灾情，没有害怕这些德国人会再来轰炸。他这样的一个举动鼓励了这些英国的国民能够知道我们的王都跟我们站在一起，那么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这位王他没有待在王宫里面来避难，而是他到了民间，他到这些最危险的地方去，他来视察民情，他来帮助这些人。那么对于神也是一样，他同样的他可以在天上他直接发号施令就可以了，他直接可以派天使去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了，但是他却选择亲自的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乔治六世，他来视察也是可能几十分钟他就回自己的王宫，但是我们的这位神他道成肉身，他不是只是短暂的来视察而已，他而是在地上住在人的当中整整的33年多的时间。他不是只是我来短暂视察你们就回去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就能够更加的明白。我记得我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留下来做志愿者，你知道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领导人他会过来视察，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最大的领导人过来视察，然后其实我是蛮激动的，因为我觉得从来没见过他哦，可以当面见一见，所以就等了很久，等了大概有反正整个过程大概有1个多小时这样子，然后后面他只来5分钟，而且人太多了我都挤不进去，然后但是大家都很开心， 就觉得哦，他来了，我们就知道怎么做了。但是这位神，他整整的不是只是来五分钟，而是他来了33年多的时间，住在人的当中。所以你说神没有爱吗？神对世上的人没有爱，这就是爱。他愿意的来到世人当中，住在世人的当中。所以这里是说到一个神做到一个地点的改变。他本来在天上，他有荣耀的宝座，但是他愿意的为着人，为着爱的缘故，他愿意降生到地上，从天上荣耀的宝座来到这个世上肮脏很臭的一个马槽里面。第二个，这位神愿意的做一个身份的改变。他本来有荣耀的一个身份，但是他愿意的披上这个卑微的人形，能够来做一个卑微的人。他本来是天上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来服侍他的一个人，一个神，但是他甘愿的降卑来到地上，来服侍千千万万的卑微的人。我有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一个问题，但是我在想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主耶稣，我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我要选择什么样的身份？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以选择住在王宫的里面，他甚至可以选择出生在罗马皇帝的家中，他也可以选择生在一个祭司的家中，或者是生在一个拉比的家中，或者生在一个文士法利赛人的家中。但是这位神，他没有选择以上的这些选项，而是他选择生在一个很卑微贫穷的木匠的家里面。木匠的家是很贫穷，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什么社会背景的一个家庭。所以有些人解释说，有一个字，他说他拣选，所以他里面说到他特意的来选择，刻意的选择这个木匠的家庭。他没有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第二，他没有为自己选择一个好的人的皮囊。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会很想选择一个很强壮的、很帅的，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但是圣经说他没有选择一个好的一个人的形状。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的第2节、第3节，他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也就是说他根本一点都不帅，像我们今天的话说，一点都不帅，一点都不起眼，可能丢在人堆当中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子选呢？为什么主你不选择一个像很强壮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很帅的一个人？但是这里说不是，他选择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他也选择一个很普通的样貌。所以因此这样子，第三节说他被人藐视，被人轻视，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人藐视，被人掩面不看，人也不尊重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好像以我们人的正常的逻辑来说，你选择一个好的家庭、好的背景、好的一个身份的话，好的一个外貌的话，不是更加的来吸引人吗？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这就是神爱世人的一个证据。这就是神他蛮有智慧的一个表达。我们接下来要着重的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八到十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二节，他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里说到天使跟牧羊人，其实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你知道牧羊人是一群很贫苦的一群人，他们在野地里面牧羊，他们也远离城市的中心，所以其实很多的消息是临不到他们的，他们的信息是非常的闭塞的，而且他们还要轮流的看这样的一个羊群，是很辛苦的。所以你知道旷野的话，那个野地半夜是很冷，白天又很热，而且他们没有遮风避雨的很多的地方。但是感动的地方在哪里呢？神没有忘记这一群贫穷的人，神没有忘记这一群被人家常常忽略不被重视的人。神特意的派天使去告诉这一群的牧羊人这样的一个好消息。神爱这些牧羊人，神爱这些贫穷苦的人，虽然没有多少人在乎他们，但是神在乎他们。所以我想这段经文给我们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住在人的中间，就要告诉世人，神他在乎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神不是高高在上，他不是一个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也不知人间困苦的一位神，而是他真的是愿意的来爱这些人，来关心这些人。所以当主耶稣来在世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十到十三节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到十三节的时候，他那里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文士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所以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去到王宫的里面，他也不是去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当中，而是这一些最被人看不起、最被人轻视、最被人讨厌的这些人，主耶稣愿意的接纳他们。所以这里有说到一个税吏，所以当时的话就是好像一个卖国贼一样，还有一些的罪人，还有一些的妓女，他们都愿意的来到主的面前，主也愿意的来跟他们交往。但是你知道文士法利赛人的批评就是这样子，你为什么跟他们待在一起？所以你知道 这位弥赛亚道成肉身，他不是只是想跟一些有钱人，跟一些道德高尚人在一起，而是他真正的是住在这些普通人的当中，而且住在这些常常被人家忽略不被重视的人当中。这就是真正是神的爱。第十二节十三节主说，健康人你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找义人，乃是找罪人。所以主真的是很愿意的接纳所有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我想再岔开一点点来说一下，你会说，哦，你刚才说到的是主耶稣他喜欢跟贫穷人待一起，但是这些富人呢，这些有名望的这些人呢，但是常常的你知道，这些人虽然在外面是富足的，但是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灵性上也是非常的贫穷的。所以真的在主的面前，他有说人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你知道很多有钱的人也会来到他的面前，真的是来寻求这个救恩。比如说我们看到撒该，他愿意来到面前，还有那个有钱的青年财主，有名望的人也会来到他的面前被他吸引。比如说这个尼哥底母，还有比如说这个约瑟，那个大财主约瑟。所以主的福音是对所有的人。所以主这里说，他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神的眼里面其实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做义人，一种叫做罪人。但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他眼里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得罪了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所以你知道人的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可以从各个的方面去解释，去知道这个罪真的是如影随形。这个罪跟人从出生开始就跟着我们，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个小 baby 他刚出生的时候，他看到妈妈在抱别的孩子的时候他就不开心。所以你知道人的罪一直的在他的里面。我们也常常的当在我们自己定义说我们不是罪人，我们是好人，我们常常有一种很宽的标准来对待我们自己。所以当有些人说我是好人的时候，我不是罪人的时候，我还觉得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想跟他聊一聊，说你的好人的定义是什么，你的好的定义是什么。当神的标准的定义是非常的严格的，以神的标准的话，60分可不可以？不可以。70分可不可以？不可以。90分可不可以？不可以。99分可不可以？也不可以。99.999一直久下去可不可以？也不可以。神的标准就是100分，而且神的标准这个100分不是说你这个时候达到100分，而是从我们从出生的开始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结，这个的过程你要一直保持100分，这个才是神公义的标准。但是有谁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呢？ 如果我们按真实的生命的那个光景去评价的话，不管我们信主或者没有信主，我们都很诚实的会说，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神的标准。如果一位神他真是完全公义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有这样完全公义的一个标准。如果他没有这样完全公义的标准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完全公义的神。那么这个就有一个问题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所以事实上法律上的罪说啊，你杀人了，你放火了，啊，这个是罪。但是神的标准更深的是，如果你恨人了，你在心里面杀他，你想杀他，但是你行动上没有出来，没有做出来，虽然地上的法律没有办法来定你的罪，因为你没有行动行出来，但是在神那边来说，你已经犯罪了，因为你已经在心里面杀了他。所以我们要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的罪，我们要很诚实的来面对神对罪的标准。所以如果你中间有福音的朋友的话，你知道神的标准是这么的严。当你说你自己是好人的时候，其实是你用你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我是好人，或者是你以自己来跟别人来比较我是好人。比如说很多人常常说我是好人，因为我对我父母很孝敬，因为你看别人对父母不孝敬，就我对父母多孝敬。但是这只是一点而已，那还有其他很多的事情。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十五节，他那就很清楚说到，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当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一直的在犯罪，我们一直的在得罪神。但是这位主，这位神，他降生来到地上，就是为了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就是为了用这样的恩典来解决。所以对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当他降生的时候，我们不是做好的，我们不是一个好人，而是我们仍然的在犯罪，我们仍然的在得罪他。但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愿意的来拯救人，愿意来拣选人。就好像一个你的仇敌的话，他还在跟你做仇敌的时候，你愿意的来为他付上生命的代价。当你为你的仇敌付上生命的代价，我想这样的爱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当我们是与神的为仇敌的时候，他已经把他那个爱愿意的来赐下给我们。所以神的儿子降生在世上，他不是无意义的人间的来游览一番，而是他要用这个无罪的身体，用他神儿子这个无罪的身体来为我们人类，当我们人类的罪来被定死，来解决人的问题，人罪的问题。所以我再岔开一点点讲，有些人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怎么样子解决这个冲突的问题，有些人说要政治协商，或者是要什么联合国协商，或者怎么样子的，几千年的仇恨怎么样子来一笑泯恩仇，几代人几十代人几百代人这样的一个仇恨叠加在一起， 怎么样子来破冰。然后我看到一句话，我就非常的感动，他就说，除非以色列人，除非巴勒斯坦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来相信这位主，这样的仇恨才能够真正的放下，世界才能真正的和平。为什么？因为这位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所以为你的仇敌而死，这位神做到了。所以只有这位神这样做到，才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个榜样，能够去做到，也才能给这些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解决这个仇恨的问题。我们接下来看天使对牧羊人说了这些话，然后牧羊人第二章十五到二十节，牧羊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然后他们就去了。所以这里就说到，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这些牧羊人他们听到这样的好消息的时候，他们就去了解，他们就去观察，他们就去认识。所以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你是福音朋友的话，请你不要立马的拒绝，而是要真正了解这位神他真的是怎么样的爱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很难理解的地方，比如说神为什么会道成肉身，神为什么要死，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今天着重的提到一点，就是神他真的是爱我们，神真的是爱世人。所以有人就分享说，主耶稣他降生在马槽里面，然后他说到一点很感动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观察非常的仔细。他说主耶稣降生在马槽的里面，我们常常到商场里面去看，或者看别人的装饰，马槽就是一个槽子，然后就干干净净的，然后就装饰得很漂亮。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有去过马棚或者是牛棚，我记得我外婆家就牛棚，你不想进去的，你待不了的，里面都是那些牛羊这些的羊的那个粪便，哪里都是。但是我想象这样的一种场景是，可能他们中间就有清出来一小块的地方，能够坐下来或者是躺下来的一个地方，但是旁边仍然的有那个味道。而且这个槽，马槽也不是干净的，可能就清理了一下，但是里面还是很多很脏的东西在里面。如果你是一位妈妈的话，如果你是一位爸爸的话，你会把你的孩子刚出生的孩子放在里面吗？当然我是想约瑟玛利亚没有办法，但是问题是这位主他愿意的躺卧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肮脏，一个很不干净的地方。然后这个弟兄就分享说，他说主当第一次生出来之后，他第一口的呼吸就是呼吸进去这些很臭的这些粪便等等的这些混合的味道。所以这位神真的是愿意的降杯降杯降杯降杯。那我们真的知道他真的是降杯，降杯到我们不可想象的一个地步。但是我想这些都是神值得的地方， 因为他所要给我们的一个好的榜样和见证，就是像圣经说的，他凡事都经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今天无论怎么样的一个阶层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他都对主耶稣，他都不会很藐视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从你能想象到最低最低的位置他来降生。所以当有时候我记得我在做志愿者的时候，地震做志愿的时候，有人就问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也受培训，他就说，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那么请问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怎么回答？我们回答不了。但是当主告诉，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告诉主说，主啊，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或者遇到这样的难处，主就能够知道告诉你说，我当时在人间我也经历过你同样的困境，我明白你，我明白你说心所想的。如果神他没有降世的话，他说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觉得这个神他只是说说而已。但是他来到人间，他真的降到人间，住在人的当中，他说我明白你的时候，那么他真的是明白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把所有的难处来交给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点，主他能够明白，他住在人的当中，他能够明白我们的困难和难处。所以这也是他道成肉身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他明白我们。所以当你的人生在孤独当中吗？你的人生在彷徨当中吗？你的人生现在在挣扎当中吗？你不觉得被爱吗？你觉得很多人理解不了你，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家人理解不了你。我盼望你回到主的面前。你有一位知心的朋友，他住在人间，他曾经住在人间，他明白我们，他能够陪伴我们。所以常常，对，我的孩子不在这里，所以我他们在中国，但是就让我明白一点，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不是一直陪伴我们的，但是主一直都能够陪伴我们。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你知道最难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你，就是一些病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这个难受要他自己去承担。当然家人肯定很爱他，很愿意为他承担，但是说实话只有他自己去承担。你知道人是非常的孤单，很孤独的。但是你知道，如果一个信主跟一个不信主的就差非常的多，信主的永远知道无论我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主都是陪伴我。但是这些没有信主，或者他们就你知道很惊恐，好，最后我们看到牧羊人他们就看了，他们去看，他们看到这位救主降生，然后他们也真的相信了，然后他们做见证，感恩赞美神，他们荣耀来归给神，所以他们就真正的来相信这位主。所以刚才说到不要 简单的就拒绝，而是真实的来听看了解，然后呢真的是来明白接受这个救主。我想牧羊人真的是主给他们这样的信息，他得到了这样宝贵的圣诞的礼物。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神真的很特别的礼物给这些牧羊人。同样的，神也将这样的礼物给我们，就是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这个最好最无价的圣诞礼物，神赐给我们，也赐给每一个世代的人，能够真的能够接受这样的礼物，能够来与神来和好。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不再是罪人，我们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能够与神和好。所以这个是我报给你们大好的信息，大喜的信息。可能当中我们有很多都已经是信主很多年，也有认识主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每一年的圣诞节都是需要我们好好的来思考，来反思新的一年我们要怎么走，我们要怎么样子的被主的爱来激励。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福气是何等的大，但是主所给我们的这个福气何等的大。那么其实主也让我们要过一个与得救的这个恩相称的一个生活。我们的眼界是不是还是被这个世界所来缠住？我们还是不是活在这个世界的网罗的里面？我们的很多的想法思想是不是还是只是看到这世上的这些利益，这些的得失？还是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主要再来，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都会有不一样的安排和用法？所以我在新的一年，我也觉得同样的也鼓励我自己，怎么样子安排，更好的安排我的时间，更加的来在主的事情上有更多的摆上。主真的要来，而且很快就来，这个世界也很快就要败落了。倘若我们的心仍然在世界的话，我有时候在想，我们真的是很可怜的人，我们也真的是很可怜的基督徒。我们也真的是很惋惜的基督徒。我们也会是很后悔的基督徒，在永生的里面。主说赚得的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你有什么价值呢？在永恒里面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鼓励，也同样鼓励我，提醒我，我们一起来彼此来劝勉和勉励，在新的一年里面，在主要快来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怎么样子的来敬畏他，怎么样子来认识他，怎么样子来爱他，以至于当他来的时候，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也能够没有羞愧的告诉主说，主啊，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尽责了，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尽力去做了，我来向你交账。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继续的借着这样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感恩你为着你的你为着对人的爱，为着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愿意的来降生，你降生在这个人间你脱去你荣耀来降生成为卑微的人。主啊，你真的是从这些走无时无刻的来告诉我们，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何等的愿意跟我们同在，你也是何等的愿意的为我们来牺牲。主啊，我们感恩，我们也很多也得着救恩，但是主啊，求你重新的来激励我们，重新的来唤醒我们对你的爱，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恩典真是白白得来的，也是恩典，也是何等的宝贵。主啊，让我们也珍视这样的恩典，珍视这样的机会，以至于我们的心不被这世界所缠累，以至于我们的心不被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一同堕落。主啊，提醒我们在新的一年帮助我们有新的一个目标和方向，就是来更多的来爱主，更多的来预备永生，更多来预备你第二次的再来，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没有羞愧真的是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也常常的来劝诫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扶持我们；当我们懒惰的时候，也求主来鞭策我们。当我们懈怠的时候，求主来激励我们，能够来起来。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为今天下午我们要进营营会，我们来祷告。主啊，天气也不好，我们求主来帮助弟兄姐妹都去营会，路上车上都能够平安。我们求主来帮助，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